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股市行情。总体而言呢，今天的美股是上涨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229.63 点，也就是 0.71%， 报 32,381.3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43.05 点，也就是 1.06%， 报 4,110.4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54.1 点，也就是 1.27%， 报 12,266.41 点。能源呢是涨幅最大的类股，但是涨势是很平均的。涨势最显著的是 Bristol Myers Squibb， 它上涨了 3.14%。 那苹果呢是上涨了 3.85%。 美股呢是继续它反弹的趋势，三大股指都是在9号结束了连续三周的跌势。专家预计啊，在联准会 Fed 在9月20号到21号的这个会议之前，美股会一直有所波动。预计呢 ，Fed 会连续第三次升息 0.75 个百分点来应对高通胀。Fed 官员在最近几个周是一再重申啊，即使是通胀已经损害了经济的成长，他们仍然会继续升息来对抗通胀。但是最近有一些事态的发展，包括美元的疲软，还有乌克兰的军事成功，似乎是提振投资人的情绪。很多交易员呢也对在13号上午发布的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报告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再加上呢，汽油的价格是下跌的，八月份通胀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个缓解可能不足以对 Fed 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一些影响。CPI 呢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3号的上午8:30来公布，预计会显示不包括食品和燃料的物价和7月份比较会上涨 0.3%， 和去年同期上涨 6%。 那整体 CPI 预计呢和上个月会下降 0.1%， 但是仍然会同比增长 8%。整体 CPI 呢会是从7月份物价持平之后连续第二个月变化不大，但是对于核心 CPI 来说呢，这会是连续第二个月的成长 0.3%。 那虽然这两个数字都显示物价的上涨在放缓，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月的报告啊并不会影响 Fed 官员对抗通胀的努力，所以呢外界还是普遍在认为啊 Fed 在下个周会继续它的连续第三次升息 0.75% 的可能性。经济学家米尔斯认为，短期内美股的持续上涨看起来呢是相当的健康，但是现在就认为是可以安心还是为时过早的。他表示说，投资人部位和经济数据呢可能也会有助于最近的反弹，但是美国国债市场的高殖利率是让人感到怀疑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上涨大约四个基点，接近 3.364%。那他强调说啊，只要是短期的利率持续走高的话，他个人认为股市中一直存在着下行的趋势。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境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川普的海湖庄园被搜查的案件，那么现在进展是如何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啊，现在呢已经进展到要从四个候选人中选出一名独立的主事官来审查文件。详细的情况是，周一，也就是今天9月12号，前总统川普要求一名独立的主事官来审查联邦调查局 FBI 在搜查川普的海湖庄园的住所的时候所查获的所有的文件，包括呢是那些标记为机密的文件。那川普的团队就认为说，他们并不相信司法部能够准确地展现和用这些文件。那这场法庭战呢是在8月22号就开始了，当时川普的律师就请求啊要任命一名特别的主事官来审查在8月初在海湖公园查获的这一批文件，并且啊还希望可以滤掉任何受律师客户之间特权保护的材料。那这个特权保护的材料啊，就是指的是律师和委托人之间通信保密的一些法律的特权。那目前还并不清楚这些材料是不是包括前总统还有他的私人律师、川普政府期间白宫法律顾问之间的通信，或者是两者会兼而有之。 那如果是有呢，川普的团队就希望这些材料就不要再去审查了。那么南佛罗里达州地方的法官坎农在9月5号就表示说，他同意了川普的请求，并且停止了司法部对前总统处理总统档案，这些档案呢，就是包括所有的机密材料的调查，一直到特别的主事官审查了 FBI 从海湖庄园没收的数千页的文件。但是从9月5号三天之后呢，司法部就想要啊，在情报人员的帮助下重新再开始调查这些机密文件有可能会带来的任何的对国家安全造成的风险，并且要求法官坎农搁置他的部分的裁决，意思说先不要执行。司法部的检察官就希望法官能够同意去恢复他们对作为调查核心的这100份机密文件的审查，说啊，没有必要让特别的主事官参与这些其中。那司法部就说啊，这些文件呢是政府的财产，因此川普不能说这些文件应该还给他。那司法部啊，他曾经表示说这些文件是刑事调查的核心。那直到三天之前呢，才提供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一个最具体的论据。司法部还表示说啊，会对坎农法官提出来的一个特别主事官的任命来提出上诉，就是说他并不认同坎农法官所做出的任命特别主事官。那么川普的律师在上个周五9月9号就表示说，他们会反对政府想要获得有限的一组文件的要求。那川普的团队呢，大概是对这100份标记为机密的文件的状态提出了一个异议，他也反驳了检察官想要继续说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来评估这些文件的要求。川普团队说啊，合理的反对对扣押材料进行所有中立的审查，以便从混乱中啊可以恢复到一个秩序，来增强公正对程序完整性的信息。可是政府却从一开始就想要阻止这样的行为。川普的律师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案件的核心啊，就是一场失控的文件存储的纠纷。政府呢是错误的，想要把第45任总统拥有自己的总统和个人档案的权利定为刑事犯罪。那么预计拜登政府会在今天，也就是周一晚上的时候啊，对法院做出回应。那说了这么多啊，政府说发起对川普住宅的搜索是因为呢，他认为存在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那我们来看看啊，发起这个搜索的法律的依据到底是什么，看看川普啊，就我们自己也来判断一下，看看川普是不是想要干这些违法的事情。那根据这个搜查令啊，是这么说的，说川普有可能会涉及到犯法的行为，根据的法律有美国的法典第18章第793条，说收集、传送或者是丢失国防信息。还有呢，就是美国法典第18章2071条，说隐藏、移除或者是破坏。还有呢，是美国法典第18章的第1519条，破坏、更改或者是伪造联邦调查中的记录。司法部认为川普会有这样的行为。虽然也有很多人啊，就是想要问，作为一个想要在2024年参选的一个美国的前总统来说，他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吗？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搜查令到底是谁批准的呢？是美国的部长梅里克·加兰，他说啊，他是亲自批准了对川普家中的搜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又捋了捋这个过程。那现在发展到要选出一名特别的主事官，目前双方各有两个候选人。川普的团队呢是推荐了美国纽约东区地区的法官、前首席法官、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前首席法官蒙德迪里，还有呢另外一个候选人是佛罗里达州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做小保罗哈克。那哈克是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的，并且他也担任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查克克里斯特的法律总顾问。那么司法部建议的两名候选人呢，其中之一是来自于纽约南区的美国地方法院的退休联邦法官芭芭拉·琼斯，他曾经担任过特别的主事官，负责整理政府从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手中没收的材料。那这个人其实本身已经是在参与其中了，后来呢，他在川普的前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办公室和家遭到突袭后，重新担任了这个角色。 司法部还建议的另外一个候选人呢，就是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退休的法官托马斯·格里菲斯。格里菲斯是小布什总统任命的，现在呢是何威律师事务所的特别的顾问，最近在拜登政府的委员会中任职，他是负责研究最高法院的改革。那么目前啊，川普还有美国的司法部双方都表示说，他们会在这个周一，也就是9月12号，对各自对方提议的候选人的立场，向坎农法官来提出一个建议。如果双方没有办法就候选人达成一致的话，坎农法官是可以自行任命一名候选人的。到底会选谁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我们最近呢一直是有在报道啊，关于美国要扶植自己的芯片企业，并且限制中共的一些举措。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啊，有几位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计划呢会在下个月继续扩大对中国的 AI 的芯片出口的限制，并且呢对半导体的制造工具要做出一些管制。详细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呢是准备要出台一系列的规定来整合啊最近给个别美国公司通知信中所做出的出口的限制。就是说在今年早些时候啊，商务部是给三家美国公司发了一封信函，那这三家公司就包括科磊 KLA 范林集团 Lam Research，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是拉姆研究，那还有一个公司就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是禁止这三个公司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向生产14纳米以下的先进的半导体的中国工厂去出口芯片的制造设备。那上述的这三家公司也曾经公开证实说，他们收到了商务部的这个通知。除了这三家公司之外呢，在上个月啊，美国的商务部又通知了两家公司，是英伟达 Nvidia 还有超威 AMD， 通知这两家公司啊，在取得许可之前不可以向中国销售数款的 AI 运算的芯片。那这两家公司呢都是位于美国的加州硅谷的。Nvidia 的总部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在硅谷的中心的位置的。超威半导体呢，就是我们说的刚刚 AMD 这个公司，它是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 Sunnyvale 这个城市。那有部分的消息人士就说啊，美国商务部下达了这些规定啊，就有可能包括其他的一些针对中国的行为，而限制的措施也有可能会被改变。那规则发布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定，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要稍稍晚一点。路透社的解释说，美国政府的这些通知的信函就允许啊，商务部可以绕过一些冗长的规定的编纂的过程，可以做到迅速的实施管控的措施。但是商务部的效力啊，只能是适用于收到这些文件的公司。可是如果把通知信中的这些限制编写成为新的规定，那么显然这个新的规定就会扩大它的禁令范围，就会不仅仅限于以上收到文件的这五个公司。那他还表示说，其他生产类似技术的美国的公司也有可能会受到限制，所以出口限制就会适用于那些在 AI 芯片领域想要和 Nvidia AMD 竞争的公司。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美国对芯片的管控是在升级的。在8月31号，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 Nvidia 和超威半导体 AMD 就披露说啊，美国政府通知他们要停止向中国出口很多款用于人工智能的尖端的芯片。那英伟达被禁止向中国出口的芯片是用在开发尖端超级计算机的高级智能加速器。美国官方的解释说，这样呢是为了避免啊先进的美国技术落入到中共的军方手中。那在这个领域呢，还有英特尔，还有 Cerebras System 这些新创公司，其实都是瞄准了先进的 AI 运算市场的。他们会不会受到牵连呢？英特尔表示说，正在密切关注这样的情况。那 Cerebras 呢，就拒绝对这种情况发表评论。有一些消息人士还说，这些规定可能还包含着对含有特定芯片的产品做出一些限制，就比方说像戴尔科技、惠普企业，还有美超威电脑，他们的数据中心服务器都含有 Nvidia 的 A100 芯片。惠普和戴尔就表示说，他们也在关注情况的发展。 美超威电脑呢还对此没有任何的表示。那专家说，美国政府的这项行动啊，是为了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在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啊，并且可以节制北京的科技的实力。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技术专家詹姆斯·刘易斯说，这么做的一个战略呢，就是节制中共。中共发现啊，芯片是它的一个咽喉点了，就是它的一个弱点。中共还不能制造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不能制造生产这些芯片的设备。所以在上个周啊，美国的商会也警告他们的成员说，对人工智能芯片还有芯片制造工具的限制马上就会到来了。美国商会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听说成员们应该预期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出台一系列的规则，或许呢是一个总体的规则，来整合最近商务部发布给芯片设备和芯片设计公司通知信中的指导的意见。那这个组织还表示说啊，商务部会计划有更多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被列入贸易黑名单。还有两位消息人士也表示说，美国的官员也已经和盟国来联络了，要求呢和盟国一起要制定一个类似的政策，来确保外国公司也没有办法向中国去出售美国公司被禁止出口的技术。那么除了我们上述刚刚报道的关于对 AI 芯片的限制，其实我们之前啊也有报道过，美国是加大力度来堵截芯片高科技进入中国的。比方说在9月6号，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就宣布说，获得政府芯片资金支持的高科技的企业在10年之内是不可以在中国建立领先或者是先进的技术设施的。美国表示说，投入芯片的资金啊，是想要改变美国的现状。美国目前呢是消费了世界上大约是30%左右的芯片，但是自己却只能生产13%左右的芯片。消费世界上25%的高端的芯片是完全依赖于进口的，在美国本土的产量是为零。所以在8月9号，拜登呢就签署了一个2020年芯片和科技法案。根据这个新的法案，美国的政府会投入500多亿美元来支持啊在美国国内发展半导体行业。那美国在芯片方面做出了这样的逐级的政策的调整和转变，这样的手法其实是始于前任的政府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的，出手要制裁华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中国的芯片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现状，还有呢就是湾区本地 local 最新的一些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